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六祖法宝坛经》宣照品第九。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匣每灸一成。”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一法。”传佛心印，可请笔问。今遣内侍薛简持诏迎请，愿师此念，速赴上京。神龙元年啊，是一个这个时间啊，就是唐朝的一个时间啊，上元日啊，就是元宵节啊。这个武则天我们都知道啊，是中国的一个女皇啊。143页啊，这个宗门法本143页，武则天中宗啊下了一个诏书，这个诏书呢上面写着是啊，朕是皇帝，对自己的尊称啊，他说我请这个安是指老安国师啊，老安禅师，秀是神秀大师。我请老安和神秀二位大师来到宫中供养。这个老安禅师呢，也是五祖弘忍的弟子啊，师四弘忍，他跟神秀还有慧能他们三个，应该从辈分上讲，应该是师兄弟啊，都是五祖的弟子。虽然每天有很多的事务要处理，就是很多的国事要处理啊，但是抽出闲暇时间，都会向这二位大师来学习探讨领这个请教一乘的佛法。但是二位大师都很谦虚退让说道，说南方有慧能禅师他是真正得了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得佛心印的人，说他现在在南方弘法传佛心印可以把这个慧能大师请来向慧能大师来请法就是这二位大师向这个朕也好，向这个武则天推荐慧能大师然后这个诏书上就写到今遣内侍薛简，就遣一个这个使者叫薛简带着这个诏书去请慧能请慧能大师您，希望您慈念慈念众生然后来到这个京城为大众开示。我们看，其实武则天也就是中宗这个皇帝他已经很谦虚了，作为一国之主是吧？作为一个作为皇帝能够这么谦卑这么谦虚有礼。带着恭敬心来请六祖慧能大师到王室里边，到皇宫里边给大众开示。我们看六祖大师怎么应对的师上表辞疾，院中临路。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谓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六祖大师呢，这个推脱掉了推辞掉了，就是称自己有病上表辞疾，就是说自己有病不能去只想待在山上院中临路，就是终老于山林之间道人其实更喜欢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清静的地方，不喜欢被一个地方也好被很多事情困住约束住，不自在。但是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就是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智公禅师还有慧中国师，其实他们也是开悟的人也是在皇宫里待过，也是给这个皇帝当过国师，但是大多数的这个禅师道人都是喜欢游于山水之间 啊，安住在这个山林里面啊，清静自然，不受打搅。而且这时候应该六祖也确实啊，岁数也大了啊，那六祖推辞掉了啊，没有去京城。薛简就啊问这个六祖说，京城的禅德都说啊，如果想悟道，这个会道就是悟道得道啊，一定要坐禅习定。这个坐禅习定，修行坐禅习定，必须要修禅定，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观念。我经常看到有些人发表这样的言论，就是说，如果说中脉还有这个人脉督脉不通的话，如果想开悟见性，那是不可能的。前两天我还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这个人刚加我没几天，我一看他发了这篇文章，就直接删除了，拉黑了。你这种观念就没法学法了啊！这观念知见偏的不行了，就，对吧？中脉，什么是中脉？我到现在不知道。我就知道我脑子里有水，对吧？就不敢晃悠，一晃悠都能听见响。你说我们学法要不明理，可怕不可怕？对吧？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经？佛经里写着了，中脉者即非中脉，没有这么个东西。你老在幻影上边、幻象上边去执着，对不对？人的整个人都是个妄念，你在妄念上去做功夫干嘛呀？对吧？你花栽在土里边还那能长出花来？你能栽在空中能长出花来？对吧？对吧？我看慧金不顺眼，我跟他打一架，行。对吧？你看个影子，你跟影子打架，你打得过他吗？你打穷劫，你也打不胜他，是不是？他没有那么个东西，所以你修行一定得修对了，找对了对象啊，别在一个错误的、不存在的一个目标上、一个对境上去做功夫。五蕴幻身，幻合究竟，对吧？幻化空身即法身，哎。圆觉经里边啊写到，一切众生皆正圆觉，为什么说一切众生皆正圆觉？它本来就是啊圆满觉悟的。咱们谈经啊还有最多一两天就要跟大家学完了，刚才啊跟大家讲了几句，就是我们晚上啊诵经，我们就是诵圆觉经啊，一开始说诵涅槃经，我们诵圆觉经，圆觉经比较不是那么长，然后呢，我们可能诵两次就能诵一部，然后我们休息一天，我们就讲圆觉经啊，六祖坛经讲完我们就讲圆觉经，因为圆觉经还没讲过，没正式讲过啊。你修行一定要啊，找对了目标。不能南辕北辙，不能水中捞月。找对了目标，其实也就不用修了，因为它你就知道它圆满的啊，它是无修无证，它是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它无关修与不修，证与不证。这个《维摩诘经》里边讲到啊，不灭受而取证。不是啊，让你这个把这个受啊给灭掉了啊，就是尽灭尽定而去证菩提，不去灭这个受就能取证菩提，就是你现实生活中你该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带着这个受就能空。为什么？受是一种虚妄相，是一个妄念啊，是一个幻觉错觉，并没有受，并不是把这个感受觉受给他压住，让他不起，让自己好像变成麻木了，变成真的一种能够感受到的空，不是啊？你就是这疼着那痒着就空了，那不通就通了啊？不是那把那通了才通，对不对？
对。
通与不通是两头语，痛与不痛是两头语，你要见性。对吗？还要通它吗？能量也好，没有能量也好，都是两头语啊，都是你的妄念。 是不是？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啊！你不识真正的中脉、人脉、督脉，你就永远通不了它。你一直在妄念里打通它，你得识真正的中脉。什么是真正的中脉？你要晃脑袋啊！你脑里那水是真正的中脉，对吧？你有了智慧，你懂得幽默，那叫中脉。你看我们这个时代啊，我又想起这个词儿，幽默，对吧？我们这个时代有幽默，有相声啊，有小品，对吧？有开玩笑，有这些东西。古人的这种笑话啊，这种幽默都藏在他的智慧里了。他们那个时代，这个人他们的心量还是太小，没有显发出来，知道？所以他们的幽默是含蓄的。而到我们这个时代啊，对吧？就跟六祖大师说的啊，说三层是为过去人讲啊，说一佛城是为今时人讲啊。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就要开心，对吧？你这个开心啊，是你内在的心开花了，自然的开心，自然的就幽默。你看幽默就是默契的意思。我们看传心法要里边黄檗禅师就讲到啊，为默契而已，默契就是幽默，幽就是找不到痕迹啊，没有你用心的地方就与它相应了。我们如果啊，你要修行一定要找到那个真正的啊，你想打通中脉了吗？你想找到真正的中脉啊，这脑子通了中脉才通，你脑子堵了你身上再怎么通都没用啊。脑子通了，心通了，诸法通了，认识自性了，才是中脉，才是人脉，对吧？什么叫人脉？你得当人啊，你别神经病，是不是？哎，你修心是人，你修身就是神经病啊，对吧？你修心你是神，是不是？你在身体上做功夫，最后就像咱们来的那位，对不对？夜来香，是吧？啊。我给你起个名叫夜来香，老在身体能量上做功夫，对吧？那不是神经吗？不，这不好像是开玩笑，其实现实中就很可怕，是吧？他一来就带着神经的气味就来到我们道场，看着他，大家看他那小眼神都是那什么，但是这两天好了，这、就是，对吧？也是大根基的人，是不是？能留在这儿。啊，轻松了哈，哎，对，心通了，嗯，什么都放下，都别执着，自己一起念看得到，别被他骗，就 OK 了，对吧？所以一定得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对，遇到对的人，对吧？对，你炒股对不对？你跟100个人、1000个人学，你没用，你到李嘉诚那儿，你到比尔盖茨那儿待两天你就成了，是不是？人家就告诉你买哪个买哪个，是吧？你就是给他当司机，那都不一样的，是吧？都能沾到钱的气味，是不是？得找对了人，找对人也都是你累生累世修来的啊，嗯。
本身就该找你，
是吧？拐弯了，你还是晚找会儿我多活几年，挺好哈。怎么说都没事，我这就需要我怎么说你损你，怎么敲打你，你都都没事，就是脸皮厚一点，你自尊心我执不能太强，哎，其实我怎么说你，你都得体会到我是爱你才说你，对吗？没有嫌弃的，没有嫌弃的心，对吧？你看，问我问题的不是说啊，就是缺心眼的，对吧？神经病的，还有同性恋的，是吧？啊，都有，做嘴一抽的，今天写的文章嘴一抽啊，其实要在我面前，我看我一样会喜欢，是吧？我不喜欢，最起码我不会讨厌你，是吧？你能感受到我并没有厌恶你，而我们身上自身的一些个特点，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接受的话，我们在别人面前就会觉得自卑，是不是？嗯，就会紧张，就会觉得别人会轻视自己，不喜欢自己。别人喜不喜欢你不重要，对，自己得喜欢自己，是不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你都是神经，对吧？是神经过的地方叫神经， 这样一理解，你不就接受了吗？对吗？哦，原来我这个嘴抽，我也是一种美丽，是吧？别人没有，别人想抽还抽不了呢，是吧？我们看这个《乡村爱情故事》里面有一个那个赵老四，是吧？他嘴就抽，他那是假的，他不是真抽，他装出来的，装出来还费劲呢。自然抽多美，对吗？是不是？你把它变成一种幽默，那不就开心快乐了吗？你这么较真干嘛呀？活得这么紧张，这么认真，是不是？你看那个谁，他叫徐峥，对吧？徐峥中年的时候掉发了，因为他是演员嘛，演员男的嘛，对吧？有一头漂亮的乌黑的头发，多好看，是不是？他脱发了，哎呀，四处去求医，是吧？去治病，把脑子都快给治烂了，也没长出一根头发来。过了好多年，十几年睡不着觉啊，天天跟那脑袋玩命，特别的苦闷，特别的痛苦。后来有一天他就想明白了，不对呀，我的快乐怎么就建立在这个头发上？他就放下，他不治了。因为现在你看徐峥一露面就是一个光头的形象，是不是？在穿身袈裟那不就是个出家人？这个修定啊，修禅定的人很多，持有这个修定才能够开悟见性这种观念的人也很多啊。我们看这个薛简就说，京城的很多禅德还都是大德啊，都是很有名气的人啊，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有修行的人，这样的人都说欲得会道啊，必须坐禅习定。好像在二祖留下的一个法语里边也有这么一个讲，也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欲得成道啊，不惜禅定，无有是处。但是你要知道，二祖这个禅定，未必就是你理解这个修的身上的这个定啊。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谓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啊？六祖大师啊，和尚您怎么啊说法？京城的人都说要习定，您又怎么看？是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啊，这一句话就啊是一个总纲，你听明白了就会了，很简单，对吧？道由心悟，你心通了，对吧？你心安了，你心定了，不是身体坐在那儿定在那儿啊，岂在坐也，对吧？如果说比坐的定，你永远比不了石头，是吧？你也比不了那个床，是不是？你更比不了你那个啊缺心眼的脑袋，是不是？他一门心思就是找一个地方一根线就去了啊，十匹马都拉不回来，是吧？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啊，是行邪道。这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啊，原文虽然不是这个，但是六祖就是啊把这个意思讲出来。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啊。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如来者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那你这个修定是不是生灭的？你是不是有时候入定，有时候不入定？那有时候入，有时候不入，是不是生灭的？哎，是不是有为的，无常的？对，那无生无灭常的才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以诸法空为坐，《法华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叫以忍辱为如来仪，以诸法空为如来坐。究竟无证，岂况坐也？从究竟上讲，根本上讲，根本就没有修证，没有修证，你修什么禅定？你修禅定想什么？想干嘛？想证空吗？如果想证空，本来是空，不需要证。究竟无证，岂况坐也？连证都没有了，你做什么？对吧？你不做都不对，更何况做了。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燃百千灯，明者皆明，明明无尽。我带着使命来请您啊，你也不跟我回去。那我回去复命的话，皇帝一定会问，希望大师您慈悲啊，给我们开示新药，我回去好传奏两宫及京城的学道的人啊。好，比如说啊， 一灯能点燃百千灯啊，以前这个暗的啊，通过这一个灯的啊这个船灯去点燃啊，全都亮啊，然后这样无尽的传下去啊。诗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代立明故，静明经云：法无有彼，无相代故。”其实，啊，有时候祖师开悟的人也会讲啊，这个传法啊，譬如一灯燃百千灯。为什么薛简这样讲六祖大师啊，就否定他呢？我们看看是为什么啊？啊，薛简说，他说，这个您给我开示新药，我回去把这个智慧啊去讲给别人啊，让别人都有智慧啊，让这个愚痴的人都变得有智慧。就好比如说啊，我这一盏灯能点燃其他的灯啊，就是您传来这个灯。那六祖大师为什么要讲明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呢？其实六祖大师就是从根本上啊，让他见性，不要让他着在一个啊有愚痴、有智慧、有明有暗的这样一个二法上。祖师说法，你得看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语境下、在什么环境下用这一句话。如果说六祖大师自己开示的时候，嘱咐学人要把这个法弘下去啊，像《维摩诘经》里边啊，也有一个这个。啊，一灯传百千灯，在不同的时候就会啊讲不同的话。如果六祖嘱咐学人啊，六祖自己的开示之后，六祖可能也会讲啊，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啊，我们要把这个法不能够啊停留在我们这儿，要把这个啊宗门这法传下去，六祖也会讲这个话。但是薛简他讲这个话啊，他是落在了一个生灭的一个有为的相里边，是一种迷，是一种痴迷，他不知道哦，原来，道无明暗，也没有一个迷的人，也没有一个觉的人，他不懂得这个。那六祖直接就给他讲实相，就讲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意，所谓代谢就是生灭之意。你还见有一个明，还见一个有一个暗，你还见有一个灯去传，啊，这都不是实相。六祖就想让他见性。明明无尽，亦是有尽。我们想，这个点燃的明是真明吗？对吧？你能看到的明，或者说你认为他觉悟了，原来是一种迷，后来觉了，这个觉是真觉吗？是真正的觉悟吗？不是，是相待立明，是相对于迷而讲的觉。那这个觉仍然是一种迷，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仍然不是真正的佛，释迦牟尼佛的觉悟是相对来讲。啊，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觉悟的，本性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觉的，只是一个作用而已。那这个明明无尽是不是仍是有尽呢？仍是有相的明，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法传给你了，你又传别人了，这都是幻象啊，相上的明，相上的啊修行觉悟。所以六祖大师讲啊，明明无尽亦是有尽，而相待立明故啊，就是依众生的这个啊愚痴啊，这个明暗，这个明是黑的意思，黑暗的意思啊，依这个事地的方便来讲。那静明经说法无有彼，无相待故，这个法无有彼是指本性啊，真如实性是没有对待的，是不二的，彼是对比对待的。为什么它啊是不二的，是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二法可立可存可长的。为什么要建议大家经常读《金刚经》啊《维摩诘经》这几部这个啊禅宗经典？因为这几部经典里边啊处处都开始实相。我们看六祖大师啊，他虽然不识文字，也不去读经，但是他啊，出口都是引经据典，也就是说，可能别人给他讲过，别人读过，他就入心了。啊，我们为什么入不了心呢？我们的心全都在哪儿呢？全都在世间法里边了，全都在人我是非，在啊，家亲眷属啊，在财色名食睡上。就这句话，你天天在你耳边读，你都进不去，是不是？ 好在我们现在啊在座的啊很多人都来到道场，能够安住，能够深入经藏啊，慢慢慢慢这个心就歇下来了，对世间的这种欲望就减少了啊。六祖这样讲，薛简还是啊不是特别清楚啊。薛简就说：“简曰，明欲智慧，暗欲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使生死平和处理。”我们看他这一讲就有了法相，有了二法的相，一个是愚痴相，一个是智慧相啊。而且还要用智慧去照破烦恼啊，还要又见了一个无始的生死，又见了一个啊解脱和出离。我们有时候也说啊，我们无始以来都是在六道里轮回啊，迷惑颠倒，方便说啊，方便说对众生的方便说，觉悟的人看不到轮回，看不到众生相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啊他的认知，就是啊。认为贪嗔痴是实有的，认为愚痴是实有的，认为烦恼是实有的，认为生死是实有的啊。我的文章里也写过，就是啊，见生眼里有生死，眼里有涅槃，眼里有修行啊，眼里有啊禅定啊，这就是啊，你就是罗汉，对吧？眼里有众生，有慈悲啊，有弘法，那你就是菩萨。哎，眼里什么都有，但是又知道什么都不真实。啊，你就真正的觉悟。六祖师曰啊，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阳路等级，上至大根，悉不如是。为什么说烦恼即是菩提呢？啊，烦恼即非烦恼，假名烦恼啊，都是名字。菩提即非菩提，是名菩提，都从本性而起，烦恼也不真实，菩提也不真实，迷也不真实，觉也不真实，凡也不真实，圣也不真实，不真实啊，乃至于法身、化身、报身，啊，都是名相而已，都是从啊带引号的一心而方便设立啊，并没有这些法。或者是说烦恼性即是菩提性，这也可以的啊，因为烦恼性空啊，菩提性空，都是指空性，无二无别。打个比喻啊，耳环对吧？镯子、项链都是金子做的，迷人就会认为这个跟这个不一样，有智慧的人知道都是金子。只是形式形象上有所区别而已，烦恼也好，智慧也好，愚痴也好啊，你长这个样，他长那样，都是假的啊。性是一个，这就是烦恼即是菩提啊，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因为根本就没有智慧可得，没有智慧可得，也见不到烦恼，实有烦恼，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真正的般若。而不是说我看到了一个贪嗔痴，我再去灭贪嗔痴啊！我看到有人烦恼，或者是看到自己烦恼，我玩命的跟自己的烦恼去对峙啊！师傅，我今天碰到一个人讲了我几句，我特别烦恼啊！你有没有好的方法啊，能把这个烦恼消除？其实他不起这念心，烦恼早就没了，他住在了一个虚妄的烦恼相上。那这个需要对峙吗？你对峙得了吗？这个就跟我们修禅定一样，没有这么个身，没有那么个禅定，你去修，没有这个烦恼，你老去对峙这个烦恼，对吧？你去压也好，你去降服也好啊。二乘人就是这样，二乘人他把烦恼、把生死当成真的了，所以他害怕生死，他害怕烦恼，他害怕生死，害怕烦恼，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他会远离大众。他会远离世间，他什么都远离，最后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特别狭隘的一个生存环境里面，最后只剩下一件事情，修禅定，正涅槃啊，正灭尽定啊，不受后有啊，永不受生。他不知道，根本就受不受生都是不受生，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你该干嘛干嘛，已经就涅槃了。 你看这个一个观念的偏颇导致一个人整个的行为就不一样，就完全不自然啊，就变成了一个啊，就是有东西把你捆绑住了，失去了你天真的天性的这种自在啊。这段话我们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太深奥，是吧？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就是犯这样的错误。这个自己不舒服也好，不开心也好，自己那个状态啊，其实早就过去了，还到师傅这儿来，师傅我今天怎么怎么着，是不是？大家经常这样，对吧？已经都过去，不是说古佛过去久矣，你那个烦恼早就过去了，还留在心里，还希望再找一个东西把它对治了，那个东西早没了，你对治啥呀？是吧？不逢啊，出世名师，往复大乘法要啊。这个出世名师，你得明理啊，不是说碰到这个人叫出世名师啊，你得悟第一义谛，你得见性啊，你得知道没有烦恼啊，过去空就叫智慧，当处出生，当处寂灭，这叫智慧，没有一个别有的智慧啊。如果说你执着用啊一个法去对治一个法。啊，用一个东西去压一个东西，那是二乘见解，阳路等级，上至大根，悉不如是。六祖这样一讲啊，薛简就说了，那如何是大乘见解？那这个您所说的上根大智，他们的这个见解又是如何的？然后十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烦恼菩提啊，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生死涅槃，凡夫见二啊，智者了达，其性无二。修与不修，凡夫见二啊，智者了达，其性无二。男女凡夫见二，对吧？智者也是见二，你女人不能成佛，对吧？六祖大师说啊，人有南北，佛性福无南，无南无北哈。那我就不那么讲，那佛性当然有南北了。你看我们现在就在南方待着，对吧？南方佛性炽然，南方佛性啊正显发出来。你如果着在了一个啊佛性没有南北，那跟这个佛性是常有什么区别，对吧？你就变成一个知解了，一个知见了。你说佛性没有男女啊，自己特别执着自己这个女人身。天天化妆买衣服，对吧？淘宝上的都这个软件都会崩溃了，是吧？逼得人家会飞还得让你们送乐园证，对吧？你嘴上口口声声讲，对吧？佛性不分男女，你看男女都区别大，这才叫佛性，对吧？女是女，男是男，但是没有问题，你接受就行，啊！别人怎么讲你？该买还得买，还得为了经济流通做贡献，不能背一句，对吧？别人一讲你就站不住脚跟了，那就完了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了，你怎么说都可以啊。色法与心法，凡夫见二，对吧？十八戒，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啊，举一反三，对吧？报身与法身，凡夫见二啊，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啊，实性者处烦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明之曰道。啊，这里的道也好啊，不来不去也好啊，实性也好，不二也好，全都是指着一个实相啊，指着那个不可说、不可思议啊，又能够起无量妙用的啊，指着那么一个啊，假名为佛性的。处凡愚而不减，其实就是无凡啊；在贤圣而不增，其实就是无圣啊，并不是因为 你得到了，你开悟了，你就好像跟别人不一样。你哪不一样？方便说你有智慧，哎，你没有烦恼。但是啊，实相本性有烦恼和没烦恼，有迷和悟吗？没有，只是骗人而已啊，骗众生。哦，他是开悟的人，他有大智慧啊，他没有烦恼，对吧？他的烦恼很多，哎，是吧？只不过你可能你觉得那是烦恼，他不觉得那是烦恼，这叫在烦恼住烦恼而不乱啊。你看天天有时候一会儿跟你们这个嚷一嗓子，有时候跟那个嚷一句，是吧？心没有迷到里边，居禅定而不寂，就是每天啊，虽然内心清净，没有任何的这种定乱象，但是又不会贪着这种寂静，不会落在一种死寂沉沉里边。啊，说下坐就下坐啊，不会在那儿多坐一会儿。嘿嘿，这个居禅定不是说啊二乘人证那个禅定啊，是心定心安，心里无事，又不执着这个心安，不执着这个无事，不贪这种寂静，不断不长。断呢就是啊凡夫认为的人会死掉就没了，断灭。长呢就是认为这个东西永远有。那佛性呢既不是断灭的，也不是说我们想的死长的啊，它会变化，但是呢它又不间断，哎，不来不去，那它也没有一个生灭来去啊，从这儿来到那儿去也没有啊，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啊，这是勉强形容啊，常住不迁，名之曰道，名之曰性啊，名之曰法，哎，名之曰大乘见解，名之曰上根上智。大根简曰：师说不生不灭，何以外道？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这个薛简他也是读过佛经，佛经里边会讲到外道的一些理论，外道里也确实讲过这个不生不灭，对吧？也讲过这种一切法从一个东西里面出来，从这个饭啊，或者是从啊道，对吧？你比如说像老子的道德经啊，也会讲一个这个啊无啊道啊啊玄呐 啊玄之又玄，名之曰道，他也会立这么一个东西，也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这种观念。那六祖大师就讲，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什么叫啊将灭止生呢？他用一个灭的观念啊来代替这个不生不灭，用生的观念来代替不生不灭。他自己还游在意识的生灭中，但是他不知道，他想象出一个不生不灭来。那他这个寂灭不是真正寂灭，他这个啊，他本来在生灭里，他却说成了一个不生啊，生说不生啊，灭又不灭。那我说这个不生不灭者，其实是一种方便说，其实是不能讲的，其实我没有说啊。那我说这个不生不灭，其实本来就没有一个生，生上没有哪有灭，灭是对生而有的。对吧？我们说这个杯子造出一个杯子来，是吧？然后这杯子又打破了。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根本就从来，虽然我们看着有个杯子，这个杯子也没生过，我们看那个杯子就给弄破了碎了啊，灰飞烟灭了，也没有，这都是你用眼识分别出来的一个生灭相，本来就没有杯子，哪有杯子生，哪有杯子灭。诸法也是这样，本来就没有法，没有法你说什么生灭。但是为什么还要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讲这些个概念，那是佛的方便说，那是事例，从事例上有啊，有这法的名相概念，有生灭啊，第一地里边生上没有，何况哪来有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这个就其实六祖大师说法是很有智慧的， 因为如果你着在了名相文字上边说不清楚，就是觉悟的人佛其实如果落在文字语言里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佛说了三藏十二部也没说明白，有一个人因为佛经听明白的吗？对吧？还不是因为言外之意，还不是因为佛经里边显现的智慧觉悟的。如果你着在了文字上边，那你永远会不了佛法啊。六祖大师一看，也这个外道的不生不灭和我说的不生不灭啊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你就甭想了啊。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你别再想一个啊不生不灭，也别再想一个外道怎么样，也别想我说这个，你就什么都别想，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这个就是直接就把你拉出来了啊，让你去悟祖师禅。这个文字上你讲那个我讲这个都是，其实好像是六祖讲的比他高明，其实俩人都是一样，他用他的话把他那个破了而已，六祖讲的也不是究竟绝对的啊。那我说我这个不生不灭，本自无生，今亦不灭，那我们还是要用意识思维去想啊，他这个不生怎么就跟那个不，还是用想想的呢，其实都一样。那你如果想抓住根本，你就在一切上都莫思量。为什么佛经佛里佛在佛经里面要讲，就是佛因为看到众生执着一个生灭，佛会创造一个无生的概念。但是在楞伽经里面就讲，很多人就不懂什么是无生，他执着了一个无生的概念，执着了一个无生的概念，那还是无生吗？不是无生了，就跟无相一样，我们一想无相，把它想成一个想象中的无相，其实那个已经不是无相啊。无相也好，无声也好，自性也好，是要啊，哎，是要这样，这样已经不是这样了啊。没事，老是偷我们家橘子，嘿嘿。你说难不难？说难也难，对吧？会了就不难。这个习气也好，这个习惯你不改，你不通过一个大量的时间啊，一个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去练，你就很难转，你就总是跑到文字里边，跑到概念里啊。概念里边没有无生，概念里边没有真正的不生不灭啊，概念全都是生灭，就是你佛讲的也是生灭啊。可是啊，这毕竟是一种引导，是一种过渡。那我们其实你明白就知道，佛讲这个不生不灭是一种，是带着引号的，哎，是让你去悟的啊，不是让你去住的。这一会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就好先和大家学到这里。